大家好哈，希望你们都有吃一个很丰盛的午餐。然后啊，我们现在就要接着我们今天的下午第二堂课哈，是神所设立的啊抗疫学校。那主讲人是李牧师哈，那 ABC 就是要每一个这个论的这个教室的市长，不是我已经说过不是 Mayor 是。是的，我没有这个东西哈，所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大家请麻烦，我是第一年做这个市长哈，有一点比较手忙脚乱，然后那个很高兴的，就是那个李光林李牧师哈，借由这个机会我也更加认识他哈，然后他是高中的时候信主，然后他在台湾那个。华城念完的大学硕士，然后到了这个，哎呦，主席在这边，啊，就我们教会的主席哈，然后他来监督他的手下有没有好手，不是来听同学所讲，对不起 ，distracted 了。然后就是说他在啊，在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啊，我看到他的 CV 和发电话，他都是一个。从很好的那个神学院里面的出身啊，他是惠正大学的这个研究所的基督教牧教育事工硕士哈，也是三一神学院的院牧博士哈，这都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神学院哈。然后你可以看到说他在对神他在神的事工上的侍奉是非常的。多方面的哈，你可以看到他是有很多的牧会的经验哦，他有在芝加哥的惠正华人宣教会，或是圣何塞的这个中华归属教会，对不对？还有这个东湾的这个三股华人圣经教会都有侍奉过。那现在他是在这个南加州我们这附近的这个新生命宣道会里面帮忙当这个华语的牧师，他在这边。同时呢，他也在很多的神学院教过书哈。刚有谈到，很多人都知道说他在80到90年代的时候是在关渡的基督书院里面当了快10年的教书跟10年的院牧，对不对？对，当了院牧这样。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他也在那个这个我们这附近的华坟当了很多年的老师哈，院牧的教授。还有他也跟我说过，他也指导过，好像3位以上我们正道的这个神学院的博士班的学生哈，指导他们改他们论文哈，所以他是非常丰富哈，我们很荣幸能够请他来帮我们教导这堂课。那我们恳求大家哈我们一个sign up序，大家有空帮我们sign up 一下哈，那个 AD 想知道说这个怎么跟你们联络 ，OK？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牧师，谢谢李牧师。
好，
这个对不起，这是我们 ABC 要送给那个李牧师的纪念品。
好，谢谢。这个要把它那个
我的，
这样会比较。谢谢谢谢，好。那么谢谢那个李弟兄他对我的介绍哈，但是其实人都不算什么，人不算没有什么伟大的，只有我们的神伟大才有用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用他自己的话语来作为我们一生的指引。那么我相信今天你会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专题基本上来讲，我相信你是对教育事工这一方面比较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就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学习。那我们这个专题呢是一个小时，那因为我们接着下来15分钟以后又有另外一个专题，所以我们都不大能够拖延时间的所以我就要把握时间。那么刚才你手上也已经拿到了讲义，这个讲义呢我今天能不能全部讲完我没有把握，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大概我讲到差不多结束的时之前呢，你大概已经知道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如果你觉得还不够，你回去以后呢你可以参考 你的圣经，那么你自己去发现也可以的啊。反正这个都是我们教学相长嘛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么啊，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圣经来找教育的原则跟方法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帝不是关心我们的信仰而已，他也关心到我们的生活啊。那么教育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他呢愿意透过这个教育的手段呢，那么来帮助我们。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了，如果你要从上海到南京啊，用走路的时间需要多少啊？那么大概呢大概7天到10天的路程啊，如果用走路的，我说的不坐飞机那当然很快了啊。那7天到10天呢可以走完的路程啊，那么我为什么用上海到南京呢？因为这个的距离啊，几乎是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入迦南地的差不多这样的距离。那么只有7天到10天的时间里面，为什么神让他们走40年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哈。那么我想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之前呢，他已经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在法老王和埃及人面前显明了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神。所以各位，如果你有读过出埃及记的人，这段不需要我讲，神用了10个灾，对不对？那么行了很大的神迹，让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那但是问题是，接着下来啊，大概是出埃及记的大概是第十二章以后呢，那么大概就是脱离了那个埃及法老王的手了。那么一直到整个出埃及记，甚至生命记、民数记，都继续讲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故事。我在想，这里面一定有属灵的道理的。那就是我们不但需要神的救赎恩典啊，如同以色列人他们需要脱离法老王获得拯救一样的，我们还需要是有属灵生命的塑造，那么个性的培养的。那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因为以色列人长期在埃及人统治之下，不管在文化、宗教啊，那么风俗等等，都受到了这个所谓埃及的影响啊。那么呢，现在呢，他们被神分别为圣，做神的子民，那是不是可以马上就能够活出神要他们活的这个样式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就知道啊，他们不是那么能够活出神的样式的。所以我想，这个神为什么神需要透过这些过程来帮助以色列人呢？可以怎么学习啊？怎么样来过圣洁、依靠神的信心的生活？啊，这个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我们把带领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领啊，能够更加的迈向成熟，能够过圣洁的生活？那靠信心来生活的功课，并不是3天2夜就可以学习到的啊。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体验、去经验到神的作为。那么这样子呢，直到有一天呢，我们都能够更体会到神的心意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来过神要我们所过的圣洁跟信心的生活。那有些地方我看我就跳过去。那我想先问大家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南加州寸土寸金，对吗？我们有很多的教会，但是呢，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像是今天你们来到了这个教会空间这么大的，不是的啊。我自己现在牧养的教会也不是啊。哦，那我发现啊，我去了几个教会，越大都会的教会越糟糕啊。2个礼拜前我在纽约带领一个聚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听说是差不多1000人，但是呢，教会连一个停车场都没有，所有弟兄姐妹都一大早就 park 在那个加拿大，所有的街道都被他们占满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那我们有没有这个教室不够的问题呢？我想大家都有。那教学场所，在我们谈到这个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呢，它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都听过有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哈。那这个环境的优劣对我们学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但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的。如果我们现在选择教室，我们要讲啊，这个要多好的设备，要怎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我们才可以教学。 但是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选择这个荒芜的旷野来作为他教导以色列人的学校跟教室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对基督教教育有兴趣的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在埃及有很好的尼罗河啊，物产丰富，在那里一定是交通便捷啊，各样都很方便的，应该是让以色列人继续留在埃及来学习才对的，为什么把他们带出埃及呢？啊，那我想大家可以这个几张埃及河畔的这个图片，你就知道那是个水草很丰富的一些地方。你看我们今天为什么辛辛苦苦把孩子带到美国来？因为我们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很好啊，很好的教育场所，所以我们把它带来，对不对？啊，但是我想这个当时神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到旷野以后呢，那环境马上不一样了，对吧？所以有很多的抱怨。你去读出埃及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百姓呢向摩西一再的发怨言啊，这个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句啊，啊，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这个时候呢，啊，不是不花钱就吃鱼啊，哇，这个要求还蛮多的，黄瓜、西瓜、韭菜啊，葱蒜都有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在旷野，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有。那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做什么？啊，那这个这都是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啊，大家的一个啊，以色列的一个情况。好，这一段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啊，就啊讲很多哈。那么啊，这一个重点，我相信神知道的，因为在过去几百年，以色列在埃及的这个奴隶生活底下，很多的啊事情，很多的包括宗教、包括文化风俗，受埃及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呢，神一定要想个办法，让他们呢能够被分别为圣出来，啊，就好像今天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一样，做上帝的子民一样的道理。神旷野的学校里面，他的课室的讲台在哪里呢？今天我在这里，我也没有一个讲台哈，哎呦，就像桌子啊，这样桌子。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上课的时候，你希望教会给你准备一个讲台啊，那么来教学。那我们问，那神在旷野，他的讲台在哪里？啊，在西乃山顶啊。那神直接吩咐的时候，是从西乃山顶向以色列人发声的啊。那么有冒烟啊，有什么啊？那个西乃山上就是他的一个课室的讲台。神不这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啊我们的环境所限制，以为一定要怎么样的环境，一定要怎么样的课室，我们才可以教学。但是只要我们依靠神，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有一些啊不同的想法啊。有的时候你去啊，神要给你去一个教导的机会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环境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个理想。比如说如果你有做过最近若干年以前呢，你有去中国做短宣的时候，你进到那个乡村教会、家庭教会，真的跟你在美国的那个教导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啊！你以为你把美国这一套准备好了，去到那里才发现啊，行不通了，那你就整个要全部要随机应变的啊！我指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今天呢，也许你的教会可能经费可能其他的原因有所不足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影响你那种教学的意愿呢？啊，这个值得你去思考一下。那我要讲的就是说，神不单是啊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已经预备好的教室，他同时也给他们预备了师资啊，师资。这个摩西就是神所拣选的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啊，也是他们的导师的啊。那啊，我们对摩西的故事很熟悉，不需要我在这里做太多的解释。那我们想到训练一个老师需要几年的师范教育。啊，那我们从台湾来大概知道哈，四年，对不对？高中毕业以后考上了师范学校以后呢，就四年，四年以后呢，就表示你有资格去教书了。那我们要讲了，你要做一个属灵的教育，你要有几年的啊师资的准备，你觉得呢？啊， 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数目字来做说明，但至少我们知道神在摩西的身上花了80年的时间啊，来装备训练他的工人。40年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40年是在这个米甸的旷野啊，那这80年的时间呢，最后才用其他的40年呢，那么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是让我们啊可能想过或者没有想过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这个人啊，神怎么装备我们？坦白说，一个神的工人，从我这一生的体验里面，即便我在高中以前我没有信耶稣，但是当我回头再去看的时候，也是神在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的路。所以神今天会用我做他的仆人，我认为是从我出生开始以后呢，神就一直这样子的来训练他的仆人。今天没有时间啊，有时间跟你讲神怎么让我经过这个很多那个这个在这个传道的过程里面啊，我们神给我们的经历，神要训练一个工人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在埃及的王宫里面40年，他学习埃及一切的知识。你去读生命记，你去读立位记，这个不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可以写出来的东西的啊，一定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学习在里面。不但如此，他在王宫里面的生活，但是他却熟悉希伯来文的这个历史跟文化啊，所以一旦这个他长大了以后呢，他说他要出去拯救希伯来人啊。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以色列历史知道这么清楚呢？妈妈的教导很重要，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妈妈的培育啊，让我们不能忽略到我们所谓基督徒在家庭里面的基督教教育啊，不要说基督教教育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举行的，不是的，是从你的这个家庭里面就要开始的啊。那你现在旷野40年啊，做牧羊人啊，这个你学习的所有埃及一切的知识，但是没有属灵的塑造，没有属灵的品格，那最后呢，是你整个靠你自己的武力，他不就是动手想要解决这个拯救民族的工作吗？结果呢，变成他自己是逃犯啊！所以这个都是圣经让我们看见，所以神当他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把他自己这种属灵的性格培养好了。啊，培养好了，所以你看，这之后的摩西不一样。神呼召他出来拯救以色列人，说，他说什么？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变成非常一个谦卑的人啊。那这个是我们那没有时间多讲的，我们就是轻轻略略过去。那么作为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者呢，在我们教导别人以前，我们自己先要被教导，这个很重要。所以在我的教会里面，当我在推动主日学的时候啊，我想这句话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用，很多教会都在用，就是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不是学生就是老师。意思就是说，我鼓励我们啊，这个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如果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假如这一季没有排让我们上课，我们也要去学习，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自己要愿意先被教导，然后我们才可以啊，才可以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要做服侍神的人呢，那你必须要能够啊，有这个有一个对神有体会的人啊。换句话说，属灵的生活对我们每一个做属灵教导人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单靠那些课本的。我们不能够单靠那些教材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呢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啊这个教学的品质。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呢，有没有塑造我们的机会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的。然后呢啊，在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旷野，神对摩西的训练啊，并没有。没有停止的。你看他出了埃及以后啊，不是说啊，摩西已经是装备了80年了，所以呢，他什么都懂了，他也很有领袖的才华，从此以后呢，就可以的这个什么事情都没有困难啊，他的侍奉都可以一帆风顺。不是的，你看见神继续训练他啊，在旷野里面，你看受到以色列人多少的埋怨啊。他的工作里面有多辛苦，从早到晚忙得要死，还被人家怪东怪西的。神没有让他停止他的训练在他身上的。 那么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神在训练他的工人，或者是那些准备要教导别人的人，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种功夫。所以我很高兴，就是我们南加州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基督徒教育大会帮助我们这些平常在教会侍奉的人，至少呢一年有这么一段时间，我们来这里呢能够接受一些这个神的一个帮助或者是神透过他的仆人的帮助，让我们对神的侍奉呢能够更加的有力。好，我们来谈谈教导的题材今天我们在的教育制度里面，大概从上小学或者甚至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我们大学研究所呢，大概主要的都是所谓的课本上的知识性的一种教导为主了，可以说90%以上都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神在旷野当中他所采用的是平常的人事物来作为教学的题材，这个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很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说的更多一点。举例来说神透过以色列每天所吃的玛纳或者是鹌鹑喝的水来教导以色列学习属灵的功课的，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动不动都是拿着课本的都是书本来教的，不是，神用的是这些生活上的很实质的这个材料来教的。因为玛纳跟鹌鹑每天要喝的水是属于民生问题所以不是说对了，耶稣讲过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乃是要靠神口里一切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说人不需要食物嘛，对吗？所以用这个食物的东西，民生的问题来做教导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讲耶稣了，你去查耶稣的那个教导的时候一样的，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什么谈水这个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谈什么，谈生孩子的事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那面对亚玛利人的征战，这是属于什么我把它解释成为外交国际问题这个要面对如何对以色列做有效的领导跟管理呢？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是属于内政问题所以这个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个摩西接受他的岳父这个岳陀罗的建议嘛。那一套的组织到今天犹太人还把它认为是一个管理领导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今天学习领导学的人呢这个基督徒的专家像这个 John Maxwell 他用的也是这个原则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是神是这样的教导我们的。那这个好，这个基本上是好。那还有呢，比如说这一个律法诫命的颁布实施，这里面包括了婚姻家庭的处理如果一个人再婚怎么办，这个是什么，跟民众的纠纷有关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有讲那些这个飘在云端上面的东西包括你的生活的那种夫妻吵架了要这个圣经里面都有一些原则。那你请佣人在你家做事情有没有什么原则呢？有了，你不可以亏待你那些帮你做事的人在圣经里面都有教导的然后节期的定跟会幕的建造是有关敬拜跟灵性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在旷野里面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什么都没有那你直接要学什么有很多东西那所以这一个我简单在这个小段落里面做一个小结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在教会不管我们在讲台上讲的，我们在主日学教室讲的，我请问你教的东西跟弟兄姐妹的生活有没有关系？你有没有办法试的把信仰跟他的生活连接在一起？那如果没有，说实在话了我们很多时候听的就是从这个 我们的头脑上面飘过去，那飘过去就飘过去的啊，弟兄姐妹的印象不会很深刻的。刚才我去参加了黄牧师的那个教牧的有关系，他也是强调一点啊，你传道人这个就是讲一些天高皇帝远的事情啊，跟这个一般的弟兄姐妹没有关系的时候呢，啊，讲都是神学理论啊，弟兄姐妹啊得不到灵里面的供应的。所以他讲了一个例子，让我啊，刚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他说啊，有人跟他讲啊，有人跟他反映啊，他说我在我的教会里面一季里面，只要能够听到一篇好的讲道，我就心满意足。换句话，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就是表示说呢，一季里面有的时候听不到一篇可以满足他心灵需要的，告诉他怎么样为主活着的这个信息讲章的，这个太可惜了。那么我们先来讲神造到底用什么哈？那么来教导以色列人，神造我们这个人有五官呢 啊，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五官里面有就是有很多感觉的啊。那我们如何透过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五官呢？这五官不是只叫我们每天的，就是只是为了要吃饭用的啊。那这个只是要吃喝玩乐用的，不只是这个啊。那我们来看看呢，在视觉上，神让以色列人看见什么？你们想到什么？你想想看啊，当每天那个早晨呢、啊，马拉酱降下来的时候，你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了，这是看得见的东西哦啊。然后呢，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一打这个水就这样流出来了。你对那些很需要水喝的以色列人来看，那是一个多么让他们稀奇惊讶的事情啊！当神在这个西乃山上颁布律法的时候，声音告诉我们说，上面有雷轰、闪电，还有冒的烟。这个都要让以色列人学习什么？从这些的东西里面看见我们的神的什么庄严，神的伟大，让我们对他产生那种敬畏的心啊，敬畏的心。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啊，这个我们我是举例而已的哈、啊。还有这个摩西在跟亚摩利人这个征战的时候，他一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了。他手酸了下来了，哎，以色列人就败了。这个以色列人看的人又要想了、啊，为什么摩西一举手就胜了？为什么手一放下来就没有了呢？不是光是为了看见就而看见了，是要从这一些东西里面去想到神要我们学什么。我也发现这个现在比较设备比较好的教会啊，他们也用一点这个东西哈、啊。有一次我这个去参加，我儿子因为他们喜欢到美国人的教会大的教会去了。那年刚好圣诞节，我也没有事，我们跟他去一个美国教会聚会。哎，怎么我在唱诗唱的那个 Christmas Carol， 慢慢唱慢慢唱，哎，我怎么感觉有雪飘下来呀？这有雪在我哎，真的是这样，你可以用手去接的耶。哇！不过我后来我也想一想，到底他今天从天上从上面飘下雪来，是要告诉我什么？是在告诉我说耶稣是在冬天生的吗？圣经好像也没这样讲哎。好，但我不晓得。但是上帝做让以色列人看见的东西，不是没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好 ，OK， 好。那比如说看见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那种的败坏恶行的时候，神居然让摩西做了一个动作，是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做出来的。啊，我们的摩西以前脾气不好啊，现在呢，突然之间他发怒了，然后呢，就把这个金牛犊打碎了以后呢，磨成金粉，然后呢，给我一下。我跟你讲，今天如果你的牧师跟弟兄姐妹这样讲，喝一下，弟兄们说，明天你走路，对不对啊？但是呢，你会发现神重建了像这样的一些东西，来让以色列人学习啊，知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啊，神的怒气是怎么样子的啊，在他们当中来显现的。所以这些都是在视觉上，耳朵啊，听觉， 有没有听？有没有听觉？大概你们都可以举一反三的，对不对？啊，可以举一反三的，在听觉上面的。摩西跟他的姐姐米利暗过了红海的时候，再来做什么？唱歌，唱谁的歌？唱摩西手写的一首歌，啊，然后呢，还有击鼓，还有呢，还有跳舞，啊，那鼓声代表了什么？胜利，代表的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是胜利之歌。啊，这些东西都是对你弟兄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极大的鼓舞作用的。啊，那我们还看到成群的鹌鹑飞来的响声，你可以看到吗？要满足差不多100多万的以色列人每一天的肉，那个鹌鹑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飞过来，那个声音肯定不小的，啊，肯定不小的，这个。不是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的人呢所能够去体会的，但以色列人听在耳中，知道神的供应，按着他的应许来了。然后呢，西乃山上的闪电跟山上所冒的烟，刚才我讲，它不是只有看得见而已，还有那个雷轰的声音嘛，对不对？啊，这些东西真的是都是很。神让以色列人看见了西乃山上神的声音，还有神自己的声音，神讲话的声音，啊，这些都是神所用的。然后你还可以看到神容许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包括这个怨言的部分也成为神拿来作为教导以色列人能够成长反省的一个学习空间。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灵性比较不成熟的人都埋怨啊，你看呢，你看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神本来就是容许教会有这些问题啊，对不对？我从来我在这一辈子的我大概牧养过啊，至少大概是差不多5间的教会了啊，我可以跟你讲啊，没有一间教会没有怨言的，都有的。啊，没有可能没有的，没有可能没有的。所以我们要做侍奉神的人，但是我们问题关键怎么样能够在弟兄姐妹发怨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他的心重新导正，那么能够归向神，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的。那摩西对他们传达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摩西是带着多么战战兢兢的，恐惧战兢的，好像保罗所说的，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啊，一点都不敢去这一个啊删改或者是增添什么，因为神的话如此说，啊，就必怎么样的成就。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看看还有味觉呢。啊，这个恐怕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可能就比较少了哈，啊，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学学看看啊，从天降下的玛呢，圣经说以色列人吃了以后，如同掺蜜的薄饼啊，如同掺蜜的薄饼，换句话是有味道的啊，是有味道的。神用这个来做什么？要勉励以色列人，神的话啊，吃在口中。就如同吃蜜一样，所以你的话在我的口中啊，这个比蜜更甜，这个都是有意义的。那，啊，不是只是为了想要啊给他们玛拉而已啊。你们教会有没有午餐供应啊？
有
哈，哦，啊，请问那午餐是为了什么目的？不晓得。OK， 好，那玛拉旷野的苦水，神把它变成甜水。这些啊，都是神要让以色列人看见神的作为。当我们这个啊，这个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危险的。当这些困难危险来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依靠神，神可以将我们的苦变为什么？变为甜。从把那些所谓我们看起来是咒诅的东西呢，神会把它化成祝福。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啊，在这个。看见神在旷野当中给他们的教导。那么啊，刚才我们讲到了说这个把摩西要他们喝金牛犊粉末的一个水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我们说 unusual 啊，非常不平常的。但是我相信这一幕，以色列人是从此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了。 不会忘记的。一想到这个就知道，因为是因为他们违逆的神啊，违逆的神。所以有的时候啊，教会会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啊，其实我们也不要觉得太稀奇啊。这个有的时候神容许它发生的，新约的教会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也发生的重大的事情，对吗？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不是吗？只因为彼得一句话，你们为什么弃用圣灵呢？那一句话说完了以后发生什么事啊？这倒下就死了耶。哇，今天如果有一个牧师也这么 powerful 啊，你想那个教会有人敢去吗？我不知道 啊，不过神有的时候也许我情况不一样，神让你的教会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相信那都是神要借此来教导我们学习一些的功课，或许是我们要开始悔改认罪归向神的时候啊。所以很多教会很怕这些东西啊，就把它当作没事一样的，就让它过去。所以等一下其实我们最后一点有讲到那个啊管教的问题的啊，那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还有这个在触觉上，神让以色列人触摸到什么东西？每天所接触到天上的玛那，一定要去捡的，你要自己去捡的，你要用手去收取的啊。然后呢，神给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金银财物，出埃及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入以色列人家，他们会把他们的财物呢给你们的。有当然有解经家解释了，这个就是神对过去这么多年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中所受的那种这种的苦待，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啊一个怎么讲一个啊一个补偿啊一个补偿。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看见神的供应啊，神是赐福给他们的神。每一次当摩西叫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要把他们的手放在祭牲的上面，这个是触觉啊，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感觉到我们的罪，现在神怜悯我们，然后透过我们把手按在他们身上，说我们的罪就归到我们所献的祭来替我们赎罪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每一次你在按这个手的时候呢，你要想到为什么你常常犯这样的错，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自己啊。你记得不记得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每逢吃这杯的时候要个人省察什么自己的罪啊。我们怎可如此的常常亏负神对我们的洪恩呢？我们为什么还活在罪中来生活呢？啊，圣餐是有意义的，一样的道理。然后你看到在这个触觉上面，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一起建造这个会幕，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份啊，在建造会幕上面都有参与，这个肯定是一个触感很敏锐的啊，一个行动计划。那啊，还有啊，这个摩西的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规定了很多东西，洁净的不洁净的，可以摸的不可以摸的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是透过这种的触觉的方式，那么来让以色列学习来敬畏神啊，常常去想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啊，那么从这个当中去学习到属灵的教训的。嗅觉，你们可以想到什么吗？举反三一下，嗅觉，你觉得他们闻到什么？不要告诉我韭菜味道，因为没有韭菜。还有什么？你们想不出来吗？真的？闻到献祭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馨香之气啊，你这个做燔祭要烧的，你们BBQ 的时候你们都很喜欢那味道不是吗？啊，但是这个神让以色列人能够在献祭的时候就闻到了啊，原来神透过这个献祭，这个 这个烧到的这个烟啊，如同馨香之气啊，会达到神的面前，神悦纳我的啊，就好像他们所闻到的这个香气一样啊。然后呢，会幕里面那燃烧不断的香，一样的意思啊。这个，所以诗篇里面也有讲啊，那个这个是这个香呢，是这个献给神的香啊。那这个香的意思，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活出神的馨香之气啊。要像好像哥林多啊后书里面讲到，我们要常常感谢上帝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啊，夸胜，然后呢到处显扬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这个都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的劝勉。好，那么我们讲完五官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刚才讲的这个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法吗？哈，那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哈。那我们看到在旷野学校里面呢，是很大，看起来是很单调的，但是其实你给他多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那个旷野单调的生活当中里面，还是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变化啊。那单调就是全部都一样啊，变化就是各有不同啊。那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啊，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供应一切的神啊，你看从天降下玛呢，证明他是供应的神，可以说是每一天都供应。这个证明了什么？神是天天供应我们的上帝啊，信实的神，对，没错。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刚才我说的，就是啊，这个好像看起来是一致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在供应这个玛纳的时候呢，它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啊，你们告诉我，有没有变化？有啊，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要出来？早上要出来，你到下午去就没了。然后呢，到了这个第六天的时候，你要拿多少份？
两份。
你要拿两份啊。你说我今天忙，我第七天再去，有没有？没有了。这个都有变化。不是千篇一律的。这个上帝这个很幽默的。啊，那我们看见他在立位定了，他是磐石列出流啊，供应百姓的需要。那么其实你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常常为了水喝的事情呢，跟神埋怨的。那神有的时候呢，就不是马上就答应的，他就看他的情况，要教他们什么呢？那么就给他们不同的预备。所以在以琳的旷野里面，神预备了12股的水泉，不一样啊！前面是用磐石，一个磐石就够了，后面呢用十二股的水泉呢来满足。所以也不是每一次都摩西好了，反正以后我知道了，上帝已经给我这个杖了啊，我只要敲哪块石头，哪块石头就有水了。所以下一次你们再要水吗？好，这里有一块石头，一打就有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神还是让我们透过这种很有变化性的这种学习呢，来学习到神的供应，一次又一次的献祭啊，献祭在旧约里面的献祭不是这个啊一次就可以的。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所有的献祭都是为了要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啊，他一次的献祭，那就目的让我们看到，是的，旧约的献祭是预表于基督，但是它不足够啊，献了以后还要再献，但是新约的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但是重点在哪里呢？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赦免啊，是按照他的应许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认罪呢，神是永远赦免我们的神。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学习到对神的信靠跟顺服。为什么那个时候是这样，而为什么其他的形成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别的说法，就是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啊，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你看看啊，经过了40年的旷野的生活以后，你会发现，我就提两件事情。你读出埃及记那几乎是抱怨连连了。等到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不是过红海了啊，过约旦河的时候，你会发现 以色列没有抱怨的。耶稣要说我们过就过了，哎，没有任何的怨言了。还有啊，更叫你更稀奇的是什么呢？要进耶利哥的时候，对吗？耶稣要说，神说你们要绕城多少次？每天绕城七次是吗？每天一次哦。第七天的时候怎么样？七次，对吧？就是好像一样又有变化了，对吧？如果今天你的牧师要你去绕一个城里面绕几千里，你告诉他说什么？你可能有很多埋怨呢、啊。我们住在这里住20年了，我们还对人还不熟悉吗？还要绕吗？对吧？但是当摩西当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这样讲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乖乖的就这样绕，没有怨言的。从哪里学会的？旷野里面学会的，从旷野里面学会的。OK，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教导里面是有很多的很多的变化。这个那你看在圣殿里面的礼仪跟献祭也是一样的啊。你看献祭有各种不同的献祭，好、啊，那还有里院外院，好、啊，还有内院，啊，内这个都有不同的，而且不同的人会在这个在不同的地方。祭司献祭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也不是每天一样的。要献什么祭，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这个跟今天的那个这个比如说像圣公会啊，或者是这些比较重视礼仪的教会呢，他们到今天还是这样的，还是做什么节穿什么样不同的衣服的。好，那在刚才影响我们就不讲了，马拉的事情啊。那以色列如果不顺服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会受到神的击打的啊，这个跟我们讲的管教啊，这个呢，我们就这一个要去注意到啊这个东西。所以我说了，如果我没有讲完没有问题的，你们知道，其实我们前面也稍微有一点 cover， 你也了解的啊。那这个如果你不听的话，你说我今天我多拿一点啊，那明天我偷懒，我想睡多睡一点，我不想去捡。结果发现呢，你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昨天就剩下来的全部都臭了。但是奇怪了，为什么第六天你拿双份的时候，你没有吃剩下的那个不会臭呢？啊，我们的上帝在变魔术，你知道？他变魔术，不是啊，那就是道理只有一个，怎么样？叫我们学习顺服啊，叫我们学习顺服啊。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在我很简单讲啊，在我牧会当中里面，尤其是神又感动我了，神我要把你从这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但是还不没有告诉我哪个地方去了。有些教会就开始就想说这个跟我接触了，那就我们就知道每个教会不一样嘛，看来看去，你当然也有我们比较喜欢的地方嘛，有些地方看起来就是零零落落嘛，对不对？那个东西还能去吗？啊，那我跟你讲啊。上帝是很奇妙的，你祷告了以后呢，最后上帝要你去的地方，常常就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你慢慢去体会吧。你只有顺服啊。我当初我要出来做奉献的时候，我妈妈说，如果你敢踏出这里叫门一步，以后呢，你就再也不要从我身上拿走一块钱了。真的，他说到做到了。我出来侍奉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一毛钱都没有啊。那但是直到如今，我从那个时候从神学读台湾的一个小神学到现在为止，大概也快要40-50年了。感谢上帝啊，还保守我在这里嘛。上帝说我要看，你说你的神是可以给你吃给你穿的神，我看你出去，我不给你一块钱，看你可不可以活着。感谢上帝，我还活着。不专心顺服神的结果就是旷野40年的漂流嘛，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想神留我们的性命在这地上，有我们要所学习的。但是上帝在教导的时候呢，他也有注重这个个别性的。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要因材施教。那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来讲，这一点更是重要，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想所有全部这个世界上的组织，大概美国总统啊，这做总统比较不容易以外哈，其他的哈，大概可能是教会吧。你看教会的年龄层呢，啊，你服侍的对象几岁到几岁？告诉我，你们教会啊，你们教会从几岁开始服侍起？我告诉你，从这个时候开始了，那就开始了。牧师就开始到医院去探访这个生孩子的妈妈了啊，甚至在肚怀胎的时候就为他祷告了，不是吗？啊，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啊？到哪里？啊，对，离世为止啊，离世为止。这个这么年，所以你看多难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组织啊，而且说实话，不是大家同一天信主啊。所以有人已经信主三四十年，有人才刚刚上个礼拜才觉知。礼拜天这篇道怎么讲啊？讲给谁听的？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有人说：“哎，牧师你讲的太深了，我们听不懂。”啊，然后另外一个说：“牧师你讲的太浅了，这个我们早就听过了。你没有发现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很难很难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把我们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牧养他的子民，我们做教导人就不能不注意。那我就举个例子啊，然后我看再五分钟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啊，神把这个要颁布律法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听见了所有的诫命啊，不是哦。那个你看见领受神话语的时候呢？啊，以色列人全部都在山下，然后长老在山腰，然后呢耶稣亚，然后最上层呢才是摩西哦。真正在山顶在跟神面对面的只有摩西哦，所以这表示什么？这一幕让我看到的就是，的确我们在灵里面呢是有层次上的不同，可能因为我们信主的年岁啊，我们属灵的经历啊，各方面呢，我们是有不一样的。今天在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样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注意到个别性啊，个别性。好，这个我们就过去了哈。那每一个人的物质条件不同，但不会影响人对侍奉的机会跟参与啊。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你看。我们要尽量的注意到这一点。你看神让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不会说只有钱的人才可以来建造，有钱没有钱，你的能力多少都是按着神所给你的，那么摩西就用这一个神给他有的这些的资源来把神的这个会幕呢把它盖起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究团队配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我们要想办法做一个，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你在教会做执事的，或者像我一样做牧师的，我们在教会牧会的时候，要多留意弟兄姐妹不同的属灵恩赐，想办法把他们放在对的位置上面，让他们能够对神有好好的服侍。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做一个啊，在做教会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很多的教会就是大概就是啊一脚踢吧，就一个人自己做事吧啊，那么弟兄姐妹就是看嘛，那所以只有牧师或者长老执事们是球员，然后呢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什么观众啊，这个这样教会一定是做不起来的。啊，到最后一定是做太累了，以后那个传道人就走了，啊。OK， 好，那啊，我看我还可以再讲什么？那按照恩赐这个的，大家你们都知道，我不需要再多讲。我现在已经到你们第几点？
第八。
一定讲不完，没关系。好，那试炼跟试探这个，我想刚才我们也讲到，在以色列当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试炼，他们很多的埋怨啊，这个都是变成试炼，但是神容许它发生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要容许这一些事情。 不要以为你的教会有这些的声音杂音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的教会就不得了了，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哈。不是，把它看成是教会可以突破属灵的困境，可以迈向另一层属灵的高峰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能够更往属灵的高处来走。OK， 那你有没有代价？有，是有代价的。你看几次啊，这个摩西啊，这个不但对他说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有一次，这个以色列人想要用石头打死他了，啊，石头都快要拿出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啊，讲到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代价。你的侍奉不会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的，不会的，啊。如果说你在教会里面，你告诉说，哦，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我。才怪，他只是没告诉你而已。私底下他们几个人去喝咖啡的时候，不知道讲了你多少坏话，只是你没有听到而已，对不对？所以，不要太自我膨胀啊，没这回事啊。OK， 好啊，时间差不多，我想就到这里啊。然后你们有没有人想要问一个问题啊？有没有问题？然后你可以举反的。
就是他在第三点对教会，在教会里面对主怀疑管教那些什么？
对什么？
主怀疑管教在第最后一点。
啊，我想他圣经有给我们有蛮好的guideline，很好的原则啊，包括你从摩西的这个他怎么去处理那些事情啊，也可以去有一些学习。还有新约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啊，那里有一些啊。一些所谓的管教的步骤跟程序，简单来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对方愿意听，那么就解决了；不听的时候，圣经说要两三个人跟你一起去，再跟他谈，做见证，啊，表示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你跟他的事情而已，就开始有。如果还不听，那么最后说要交给大会，所谓大会就是教会嘛，啊，那么教会的，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要讲到一个，你做。这一个管教跟惩罚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处理完了以后，罪证十足，所以呢，从此以后把他开除会籍，是这样吗？很多教会是这样做的。好了，你现在你说你有外遇了，处理完了以后怎么样？你离开我们教会啊？错了。我个人的解释是怎么样？简单的讲，你的这一个管教的目的是要做 restoration， 要 restore your brother's souls， 你要把那个你的这个弟兄姐妹的那个心要挽回到什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说啊，最后啊，这一个如果他不听，你也不是把他当仇人，以后说请你不要再来我们教会，不是，只是把他当成什么？看成是。好像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一样，意思就是说，把他当作一个未信主的人。请问你对一个未信主的态度是什么？关心他，对不对？我们都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爱他，然后呢，重新跟他讲福音啊，再传福音，告诉他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我们要重新，我们一样要回到神的面前，求主耶稣的饶恕，这样子才是真正解决教会的问题。简单的回答，时间到了，对不起，因为我们一旦要结束，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从此来的智慧，我们可以回去再好好的想。然后呢，主啊，我们都愿意做你的器皿，求主透过我们每一次对弟兄姐妹的教导也好，喂养也好，主啊，都能够成为众人的益处，好叫我们。一同奔走天路，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感谢神，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谢谢。对不起的，
不会，因为我们晚开始。
OK，
就是你今天空什么？
谢谢你帮我设到这个。
这是你的，
是是是。谢谢谢谢，你还要找我们下一个。
没有问题，我这是小的，这你。
谢谢，好，对，这个都是我的。这我给你好了。还有，对对，我等一下放在仓库下，这个要你要拿回去。